蓝图课程哈、啊，我们这一期的第六课就是谈到不配。那它的总结就在这一章的最后一节哈、啊，也是说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不配进神的国。那主耶稣他拣选我们的时候，我们都很清楚，信的人凡是信的，我们就得到永生。当我们进到永生，或者说我们进到神的国之后呢，我们有很多不配的地方，不是在指我们的能力，不是在指我们的条件，而是在指我们的心。我们已经前面看过了哈，我们对主的认识，对主的这种使命的心离得很远。他说我是要救人，不是要灭人。然后对于主的这个对他们的这样的一个启示呢，他们总是懵懵懂懂，好不太明白哈、啊。但是主的意思不是说就把他们刷掉了啊，而是呢要让这一群他所爱的、他所拣选的，帮助他们，给他们真理，一直到能够配得神的国。那今天呢，就是我们的最后一段。很抱歉哈、啊，我因为有发烧，我不敢去那里。那就请雅琴帮我们完成最后的这一段。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大家可以思考一下，好、再讨论。
好，那我们先读圣经，今天是路加福音第九章57节到62节，是师母的这一课不配的一个总结。我先来读哈，读完以后我们再分享。他们走路的时候，有一人对耶稣说，你无论往哪里去，我要跟从你。耶稣说，湖里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只是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又对一个人说，跟从我来。那人说，主，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耶稣说，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你只管去传神国的道。又对一人说，主，又有一人说，主，我要跟从你，但容我先去辞别我家里的人。耶稣说，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不配进神的国。好，我想的话，我们这儿做的不是每一个人之前的三堂课都听了哈，这三堂课师母的标题叫不配。这个不配刚刚师母刚刚也在，师母也在刚刚的那个开场的那一段录音中，一分多钟的录音中有讲，这个不配不是我们指我们的能力或者我们有什么问题不配。神拣选每一个人，他愿万人得救，所以呢这个不配是指的是当我们已经认基督耶稣为主，心里相信口里承认之后，我们已经得到了这样的救恩之后，我们这个原来的这个人行出来的哈，和我们的救恩不配，我们还不太像基督耶稣。那基督耶稣我们在我们身上的功，是我们要与神同工，与基督耶稣，与神一起来做成他的功，让有一天我们见他的时候，神看我们就跟他的儿子一样。所以呢，我们这个不配是因为我们从原来的世界上来的，哪怕他是从小认识主的，他也是从原生的这个自我为中心的一个人而来到神的面前，得到这个救恩以后，人的生命一天一天的 transform， 变成有基督耶稣形象的这么一个与神同工的这个过程。所以这个不配是指我们的人原来的这个人，在这个变化的过程中和神的标准不配。所以呢这个师母用的经节哈，我们手上如果有讲义的可以看一下，这前几个有两个经节，一个是马太福音第10章37、38， 还有一个是路加福音十四章二十六、二十七，就是耶稣基督提到的，什么情况不配做我的门徒？哈，我把它写下来，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背着他的十字架跟从我的；爱自己的生命过于爱我的。最后一点就是今天手扶着你向后看的。好，基本上这些哈，我觉得我听了回听了一下师母讲的前三课，已经很清楚了。就是说，实际上耶稣说的这些，基本上是跟我们的偶像有关。就说我们是什么人，不是我们哪些做的不好哈，而是我们从世界来，或多或少我们不只有一个偶像，可能还有好几个。若不把基督耶稣当作我们的生命的主，当作我们唯一的救主，跟随他的话，我们还是有其他的偶像的话，是不和这个得救的恩是不配的。所以师母在前面几课已经阐述得很清楚。那个如果哈，我们想一想，基督带了十二个门徒，犹大就不说了，那十一个门徒在基督耶稣复活之前跟随他三年，基督耶稣复活之后，好几个门徒后来，当然使徒行传你可以看到他的门徒生命都彻底的翻转了，但是在基督耶稣上十字架之前，包括彼得，其实他们没有一个人是真正配得的，都真正跟耶稣基督是配的。好，我们看彼得，彼得当生命遇到死亡的威胁的时候，三次不认主，就是刚刚念的那一条，爱自己的生命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那约翰和雅各就不说了，也是在这个第九章，当他们遇到经过撒玛利亚要到耶路撒冷的时候，那些人不接待他们，他们甚至那个脾气性情下来说了什么，愿那个火降下来把这些人烧死。你可以想象他们那颗心哈，也是不配的。想想我们自己哈，我们在我们的人生中是不是也常常有这个瞬间，当人得罪我们的时候，我们那个内怒气会出来。我们有的是恩典，像神那样有爱，有对方有怜悯吗？还是说我们的自然而然一个自我为中心会出来，你这人做事儿怎么这么样哈，而是这样的。所以他的门徒刚刚讲彼得，讲约翰，讲雅各，甚至在基督耶稣在上十字架的头两天、头几天，还有门徒在为了世界上的利益争大小，他们还怀着希望，有一天神基督耶稣在地上掌权作王的时候，我们谁的利益多，谁的利益少，还在想着这种事。他们配吗？差神的标准差得太远了，没有人配的。所以我们这个做了神的门徒哈，就是一个在基督耶稣里做成神的，神在我们身上做成，在基督耶稣里做成他的工，我们就是与神同工的这个人。也不要太有压力，就顺着神的这个律，顺着神对我们的带领，一步一步的进到深处。好，然后我看一下哈，今天昨天晚上很晚了才接到这个师母的这个委托哈，所以有点那个。有一个牧师哈，怎么来比喻我们这一生的生命哈？当我们基督耶稣成为我们的救主，我们认识他以后，我们就像一本书，那个封面已经把我的名字换了，不再是雅琴，而是耶稣，你我都一样的。我们就披上了义袍，算我们为义，但是呢，我们以前的罪性还在里面，我们以前的那种价值观，我们以前的一种行事为人的方式还在里面。所以呢，这本书虽然封面已经换了， 神看我们已经是唯一了，但是因为我们的里面的这些还没有完全的更新变换，还是不配的，所以呢里面还是我以前的东西，神在这个做工的过程中要一页一页的把它撕下来 replace 新的那一页，最后见主的时候，那本书神看见它就真的是耶稣，就不再是离我原来的面目了。所以这是一个比喻哈，是一个牧师的比喻，就比较形象的看到我们这个奔走天路这个过程。我们今天看的，来看刚刚念的经节是《路加福音》第九章第57节到62节，这里有三个人。第一个人，好，他这个人对耶稣说：“你无论到哪里去，我要跟从你。”我想，我们每个人在跟随耶稣的开始都是很慕道的，都是。对神的话哈，或者说对这么多围绕在我们身边的见证人都是很渴慕的，所以我们这个人跟我们一样说这个话的时候，我相信他是真心的。他说你无论到哪里去我要跟从你，但有可能他就是不知道跟随神是有代价的。好，你知道很多当你我才到教会的时候，才还在慕道的时候，我知道有很多人就是因为要知道了要付出代价就远离了，包括哈我们家的弟兄和我最早慕道的时候，在这儿代餐姐妹哈，当时杨弟兄他们家open house 啊，就是把房子来查经班，我们在这儿查经的时候，我们家弟兄曾经有一个见证，他讲到那个时候去参加查经班，就听说哈。还要十一奉献成为一个基督徒，他就挺难受的，当时哈不到嘛哈，就说哇我才挣这么多钱，还要十分之一还要给神，哎，不是神是要祝福我们吗？不是要让我们得到更多吗？哈，怎么还要拿出这么大一块来跟随神给献给神哈，就这种世界上的这个想法观念哈，就让我们实际上就很难得到神的这个祝福。但神不会强迫我们，就是现在的奉献神也专门说你们要甘他喜悦的是甘心乐意的奉献。所以呢如果我们的生命没有成长，我们是拿不出来这个奉献的。感谢神哈，神到哪一个程度他不会让你咬着牙去做这个奉献的，他知道我们的心，我们到什么程度他呼召我们到这什么程度。耶稣对这个人说，湖里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只是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这是对那个人说的，今天耶稣要对你我说，有可能跟随我你没有房子，你怕吗弟兄姐妹？我想可能有人会怕的哈。我们想想那个圣经上有一个少年官，那个少年官哈，他跟我们大部分人才认识主的时候想法一样，希望信仰能让我们的人生锦上添花，不仅有世界而且有信仰，有心灵的平安。我想很多人都是这样想的，那个少年官也是这样去的，他问耶稣说，我夫子我要做什么才能得到这个永生？因为他有一切了，他就是我们现在说的高富帅哈，该有的世界上有的他都有了，所以他问耶稣我要做什么，他还没有的就是永生，他至少他不敢确信哈，他说我要做什么才能得到永生，他说的是做什么，记住这个词哈，我记得上师母在之前的课上有讲，基本上我们最后配不是我们做什么，而是你是什么。好，那这个少年官你看他也有一个误区哈，他说我要做什么可以得永生，那耶稣就跟他说，就讲了十诫哈，你要孝顺父母，你要好，要不偷盗，不那个好，然后你还要说到这里耶稣顿了一下，那个少年官说这些我都做了，我从小就这样做的，孝顺父母，就是施舍给穷人，我不偷盗，不抢劫，不拉，好，都做到了。还有什么？耶稣说，你还要 卖掉你的所有资产，分给穷人，然后你要来跟随我。是耶稣说还有一件事，但实际上你听这里是两件事，一个是卖掉他的财产，二个是跟随我。其实耶稣说的是一件事，因为这个少年官那个财产就成为他跟随耶稣的最大的障碍。很多人对这一段圣经，对这个少年官这个事情哈，有些不理解，就觉得神是不是，上帝是不是太严苛了，要我们舍下所有的，卖掉所有的资产来跟随他，要捐给穷人。其实神不是呼召我们每个人这样的，他没有呼召利未这样，没有呼召撒该这样，因为他知道这个少年官什么在他心中最重要。这个有钱的少年官，这他的财富成为了他跟随神的一个障碍。如果我们不是这样，金钱不是我们的偶像，金钱不是我们跟随耶稣的绊脚石，耶稣知道我们的心，他不会这么叫我们的，我们所需要的他都知道。所以也不要有压力啊，以为主要呼召我们每个人卖掉所有的跟随他。所以后来那个人神怎么说，哦，他就忧忧愁愁的走了，他舍不下的，所以他必须在耶稣和他的财产之间选其一，就是今天念到的这些经节啊，爱我爱其他东西胜过爱我的，你不配做我的门徒。这个不配哈，再回到来来，就是不是神要我们的样式。好，然后那个人就忧忧愁愁的走了。他的耶稣的门徒配说哈，就说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些富人信主基本上就成为比穿过针的骆驼，比骆驼穿个针眼更难，那是一个形容哈。还有很具体的，他是指当时在耶路撒冷那个美门，好，那个骆驼要过那个小门哈，是这个。Anyway， 就不再深入了。但是耶稣怎么说？在神凡事都能，所以呢，就是这么难的一个副官，他最后的命运是怎么样的？圣经上没有提，但是他有可能在神改变他之后，他可以放下所有的跟随神，这是有可能的。所以这个人就他说这个话的时候，耶稣就跟他说：“浮里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意思就是你跟随我是需要代价的。如果你没有做好这个代价的准备的话，那你看你是否好这儿。但是在神凡事都能，也有牧师说过，跟随神的确要付出很大的代价，但是不跟随神代价更大。圣经上有一句经节哈，操练身体一处还少，唯有敬虔有今生和来世的应许哈，都就是好处，有今生和来世的好处。我想说哈，就我自己的经历来说，如果不操练敬虔，你连今生的好处都拿不到。圣经上还有一个经节说的是，我们如果我们所信的只是在今生有盼望的话，连那个不信的人还不如。如果我们不跟随神，放掉我们所有对我们的这些期盼的话，我们真的是连世人都不如。我们还一只脚在世界上，一只脚在跟随神的道路上，还想那个心里那个 struggle 那个痛苦，还当不得世人，没有包袱的是追求世界。好，第二个人说什么？又对一个人说，是神耶稣对他说的，又对一个人跟从我来，神对他的呼召。他说：“主，容我回去埋葬我的父亲。”耶稣说：“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你只管传扬神国的道。”大家有没有读到这个经节？有没有疑惑过？ 觉得神怎么这么不近情理啊，哈，我回去埋葬我的父亲难道有问题吗？为什么不可以埋葬我父亲，我在跟随神？其实主知道他的心，哈，这就是一个借口。他还在他和耶稣之间还有横亘的东西在里面，阻隔他跟随神的东西。嗯，你知道神看所有，我不知道我们这儿有没有慕道友哈，还没有信主的哈，有也没关系，这是圣经的话了啊。神看那些还没有信主的，没有归于耶稣的为死人，我们都是认识神以后，他让我们从死里复活，出死如生的人，我们是活过来的人，人因着基督耶稣的名活过来的人。那些是死人，如果我们的生命生活还是喜爱跟那些世界上的人在一起，跟他们在一起，并比跟弟兄姐妹更快乐的话，那我们要去问问神呐，哈。当然不是我们在这儿说来判断的哈，但是我们要问神是否我们现在是全心全意的跟随主了。圣经上有一句话叫你要同那清心祷告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和平的人在一起，这儿不是一个，不仅是一个主的命令，应该是一个我们成为门徒之后，我们成为那个事之后的一个自然而然的现象。当你跟神越来越近以后，反过来你不需要去整天找信主的哈。我记得我在信主不久，那个不信主的人我也不舒服，价值观不一样哈，我跟他们待在一起也不太舒服，价值观不一样，爱好也不一样。但是呢，反过来比我近前的啊，追求近前的人我也不舒服，我觉得对我是一个瑕疵，就说我的生命没有成长的，这个就是事了。当我的生命还没有完全成熟到一个地步的时候，我就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哈。这个没办法，我想做其实我做不来，唯独有一点就是求神把我的生命改变，按照神的心意去往前走，有一天你就会发现你自由了。就像圣经说的哈，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们的愁苦必加增。这句话是真实的。无论你的别神是什么，在这个上面有父母，有儿女。其实我们当今的社会还有很多，有金钱，有地位，有名声，有能力，都会成为我们羁绊，成为我们和神完全跟随神的一种羁绊。但有一天你会，很多人都不止一个，包括我自己哈。当有一天神像打断那个锁链一样一样把它打断的时候，你能够感觉到那个 free， 那个自由的体会，那个喜悦是没办法比拟的。你就一个一个锁链给你弹了，如果它还横在你和神之间，让你成为你跟随神的一个羁绊的话，你就来到神面前来求告神。所以刚刚又说到哈，那个人他的意思，他要回去，实际上是一个借口。他还有，如果你去找，你很多借口。有没有人听过我要退休以后完全来侍奉神？有没有？可能太多了哈。我好像曾经也说过。好，还有很多孩子长大，是不是啊？也是的。如果你要找的话，你有一万个理由。其实神最清楚你也不用告诉其他人哈。神最清楚我们的心。其实反过来说，如果你不能跟随，不能把你全心全意的跟随神的话，你爱他们的心是要打折扣的，不是从神而来的爱。你对孩子的爱，你对父母的爱，甚至你处理同事关系、工作关系，你跟事物哈，这种同事、你的事业、你所追求的这些名声的关系都是错误的。反而这些东西不仅没有让你在这些 这些事情上如鱼得水，反而成为你的羁绊，像一个 trap 一样把你圈住，你会很痛苦。神说只有把这些东西放到后面，按照神的心意去爱他们，去做事，去对人，你会发现你走在一条正确的道路上，你得到了今生的益处。我们的信仰哈，不仅是在这本圣经上，也不仅是一个道，这个道还要与我们的信心调和调和，它要活在，要在我们的生命中彰显出来。有一天当我们人看见我们的时候，他会发现这个人有点像基督耶稣了。我不知道哈，上次我听到师母那个录音，他有问过你们，就是说你信主以后有没有人说你有变的，有改变的，好像回答都好像有个。我也觉得，我不知道我以前我有多差哈，但是我最近有常听到我的同学说哈，我就相当于变了一个人哈。我觉得对我来说这是一个表扬，我真的是非常的感谢赞美主哈。就说我以前也可能也太差了，感谢神哈，神就把我们脱离这些世界的偶像对我们的缠绕之后，我们就一步一步的跟随神的督导者，越来越亲神，越来越亲神。神看为不好的，我们认为好的那些东西，对我们一点好处也没有。你去操练，你会看到神的话，它真是神的话。有一个曾经到我们教会来慕道很多年，来了很多年，孩子大概跟我们家那个麦卡差不多大，就那个年龄的事儿，大概15岁。你看麦卡现在快15岁，有10年了啊。15岁时那个慕道的姐妹就在我们教会慕道，先生不信，也没有慕道啊，先生没有来，他就带着两个孩子在我们教会待了一两年。2年以后，我终于忍不住啊，我就问他，你要不要信耶稣啊？哈，你好像也对我们这个对信仰挺感兴趣的，你要不要信耶稣？要不要去上一下我们的那个慕道班？怎么的？他当时我记得跟我回答的就是哈，说，我的先生对这个一点兴趣也没有，我们关系挺好的。如果有一天我一个人上天堂，他去不了的话，我也难受。我觉得我更在乎他，这是他对我讲的原话。啊，我更在乎他，我不想一个人去哈。我昨天在看这个金节的时候，我就想到了这个，现在已经是姐妹了。你知道神把那个种子埋下以后，你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发芽，神知道。我特别感恩哈，在可能就一两个月前，我看到他的朋友圈，他后来就停止来教会，看嘛，已经10年了哈，停止来教会，但是中途又去，最后的这半年吧，他去了一个美国的教会，就在那里这个种子开花结果了。他在上个月还是上上个月，我看到他朋友圈就受洗了，然后我又跟他联系上哈。你就看到哈，当然神有他的时间，但是呢，我们人就是因为有各样的顾虑，把我们这个跟随神的脚步就后得了。你看刚刚那个姐妹，如果她10年前哈，她就当然神有神的他时间了，我就这么想的话哈，如果他早一点信主，那在主里面的这个丰盛美好他就早一点体会。他的这个这8年的时间，如果哈他会感觉他担心的那些东西就不再担心了。我想说的是，问题是他当时给我的借口哈，我认为他是借口，就说先生不信的话他不愿意信。他的先生现在还是不信，但是也还是不去教会，但是他信了。所以感谢神，神的话总是在我们的生命中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第三个人他是又有一人说，主，我要跟从你，但容我先去辞别我家里的人。这个经节读的时候也没有觉得这些理由都是合理的，有没有哈？我觉得很，如果从我们的人角度来看，它是合理的。但是 再回到神，神主要是看我们的心，他所说的这些都是我们是什么的问题，我们是不是全心全意的跟随主。所以这个人又说，我要跟随你，但是你看这里有个容我先去辞别我家里的人。其实圣经上神不是那么不合理的，不让他辞别家里的人。圣经上有一个这个例子，以利沙和以利亚，以利沙要跟随以利亚的时候，他就回去，神也让他容许他回去，以利亚也容许让他回去跟家里人辞别。所以这个 point 不在这里， point 在我们的心。我们如果要找很多理由来不跟随神的话，我们天天都有理由。但是神他知道我们的心，他要的是那个全心全意，他要给我们的也是那最美好的。如果我们还是一只脚在信仰里，一只脚在世界里的话，我们永远得不到这最美的祝福。最后耶稣就总结，这个也是师母这一课的最后的总结，就是手扶着你向后看的不配进神的国。我们在这里的有没有人用牛，是牛吧哈，耕过地，有没有知道这个理解耶稣的这个比喻的实际的感受的，有吗？没有哈，我相信我们这儿人可能都没有做过这个事儿。我看了一下，那个查了一下啊，大概就说这个跟你就是用手扶着你的时候，你必须眼睛对到前方，你走的这条线是直的，你的方向不会出问题。那第一，第二，你不能往后看，因为往后看的时候，你手拿着那个泥，它插在土里的深浅就会变化，它就会插得越深，它就会怎么 stop 你，就会阻止你在前进。所以耶稣用这个形象的比喻啊，如果我们还是这么瞻前顾后，没办法所放下其他的来跟随神。这个放下再一遍哈，不是神呼召我们要真正的放下你的工作不干了，真正的不管你的孩子了，单单的服侍他，不是，而是说这些东西是否成为你跟随神的一个羁绊，这些东西是否让你把你厚得到让你的心意不能更新而变化，里面有不圣洁的地方，而是说这个哈。所以刚刚讲的手扶着你向后看了不配进神的国，因为它改变了你的方向，你没办法专心专意的跟随神，因为它甚至会阻止你，让你 stop 在哪里，没办法前行。所以我们在跟随神的道路上有很多很多我们需要处理的事，有很多我们要唯有就刚刚好，唯有在基督耶稣里，我们把一个一个的这些营垒打破了，轻装上阵跟随神，我们才能得到那最美好的祝福。我想就分享一个我个人的小例子哈，很小很小的，其实我身上神做了很大的功，我就觉得就像一个伟大的手术家、手术师，在我这个人生的这个认识主短短的十几年，二零零七年、零八年受洗，十六年了，十几年了，神动的这个手术太多了哈。我现在就举个最小最小的手术，就是在孩子上哈。我以前因为我到了美国来哈，也没有在这边念书，就在家里哈照顾孩子，就这么大。好，在孩子成长的这个过程中，我发现我有一个惧怕，就是我就怕如果我什么都不懂，什么都不知道，又不去问的话哈，孩子 miss 掉什么东西怎么办，今后念不了好大学都怎么办。就是其实我倒不是说天天想着这个事情，但这个事情when something wrong， 就是当有问题出来的话，这个东西就会激我，就会出来，就会来，就像师母说哈，有撒旦的那个攻击在里面，他就会激我。好，我曾经有一段时间甚至看到别人 跟我我想顺便说一句好，我们家那两个小的孩子的妈妈都像美芳，那些同学的妈妈都像美芳，他们年龄基本上比我小10岁哈。那跟他们有些朋友圈，当这些妈妈晒孩子如何如何能干，我说的还是小时候啊，孩子6、7岁的时候，或者有什么成就的时候，哇，当时就会对我有一点好像觉得我的孩子什么都不知道，我也什么都不知道，我就会，倒不是说这个会把我弄得好让我好难受，但是那个东西那个感受是有的，那个觉得我好像错过了什么的这种好像有慌乱的感觉是有的哈。我觉得神这么多年我也没有特意去追求哈，我要把这个东西拿掉，没有这个感受，我不要去再攀比孩子的成就或者孩子的学习成绩，我也没有刻意的，相反我觉得这么多年来我就自然而然的跟随神的时候，我再回过去看，几个月前还跟美芳分享这个事，美芳在讲到她儿子升高中的事，我们有个分享，我发现神把我这个已经拿了掉了，难道我在想，难道我信神我不能相信我孩子的命运在神手里吗？难道我信神我还要拽住他的命运好像我能掌控似的吗？我觉得哇，在我回望的时候，我觉得这是何等大的恩典。如果我还是像以前那样哈，我要拽着你可以想象对我一个在美国没念书的人有多辛苦，我要把孩子这个道路给他铺平靠我的话哈，我要多辛苦多痛苦，我也没这个能力。感谢神把我的偶像一个一个的击碎以后，我就把他们所有的我生命，就至少我是这么愿意的，我知道我生命中还有很多没有对付的，还有需要再处理的哈。但是我感谢神，我已经意识到了，我已经意识到唯有跟随神是我唯一的出路，不仅在永生而且在今生。好，最后一个就是我今天的分享都完了哈，时间也快到了，最后一句我想分享一个我前两天在听到的一个牧师讲的哈，他说我们生命怎么成长，你看那个孩子是怎么成长， baby 是怎么成长，他就三条，那个婴儿啊在地上爬的那个啊，凯泽也体会你们家就3岁的孩子嘛，好看有一个蚊子，baby 怎么成长呢，就三条，吃保持清洁，吃保持清洁 exercise 练习，他就自然长大了。那我们的生命是一样的，我们吃什么，神的话，保持清洁是什么，我们有颗清洁的心，愿意跟神同步，除掉我们的一切的偶像，保持圣洁，至少我们愿意哈，愿意保持圣洁的心。 exercise 什么，神的话行在我们的生命中，这一点来说对我是比较难的，因为我有的时候还没意识到我以前的世界观就会出来了。今天早上还给刘磊分享，刚刚在那个婴儿室哈，在跟分享到哈，有一个要给我做割草的人哈，就拿了钱以后不做了，我那个气就几百块钱他就跑了，反正就不做了哈，就说我那个气也就自然而然就出来，怎么能这样哈？但是真正的我心里还对我自己说不是钱的问题，但是当我回来看神的时候哈，感谢神，当我看到他的形象的时候，我觉得他在看这个人的时候有怜悯的心，他是怜悯的，可能就要借着我这几百块钱去恩待他，对不起，我就看到我还差神的心有很大的距离。感谢神，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谢谢你，也感谢你拣选我们，让我们从此跟随你的道路。主啊，我们会越走越宽广，如果我们立下这样的心志，主啊，我们就要向你，你一定会帮助我们，你一定要在我们的生命中做成你的工。谢谢你，我们主啊，我就为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姐妹祷告，主啊，愿你的旨意行在我们身上，愿你在我们身上做成你 最愿意做的，让我们成为你儿子的样式。哦，主啊，谢谢你，我们就为这样的生命来向你献上感谢，也求你保守我们今天中午的沟通，愿我们真是这一生都走在你的道上，行在你的旨意中。祷告奉基督耶稣的名，阿们。有要分享的吗？我们可能还有五六分钟要有分享的，要有问题吗？我们一起来讨论。哦，刘磊没在这儿，顺便表扬一下哈，这儿也真正成了我生命中的很多样的见证人。因为刘磊没在这里，正好表扬他，他在我还不好意思呢。昨天晚上当师母跟我讲这个事情的时候，很晚了，我跟刘磊打电话，因为师母讲了三课了，其实很不好意思的，我都没听，没有回听。我本来在这个班上，因为去带主日学的小朋友，4到7岁的孩子，所以这个班我就没在这儿最近。好，但是我应该听的我却没听，所以师母昨天晚上告诉我的时候，我就时间有点紧，三课每一课都有45分钟以上的时间，我就跟刘磊打电话，我说你有回听吗？刘磊也在这儿哈，我说有回听吗？你回听了你给我 overall 一下哈，给我讲一下师母讲了些啥哈。好，我跟刘磊当时说我全部听了，不仅听了，他还做了笔记，给我发过来7页纸的笔记。啊，当时我真的是很汗颜哈，然后发过来，我边读边为姐妹感恩，也真的是在我生命中，我就想说的是，我生命中真的有好几个这样的姐妹，一直在，在我生命中做见证。我也特别希望大家都有这么样的，像刚刚圣经上说的，倾心爱主的姐妹弟兄在你们生命中，在陪伴着你们。有时候我们走天路的时候是需要这个同伴的，就像那个羊，好，那些羊行在旷野中，它需要一群一群的，它不能行单的，行单就会被狼叼走，被那些野兽所掳掠，所以我们是需要同伴的。有问题吗？有那个分享吗？
我想分享的是，有的时候咱们大家信主了以后，因为信主的程度不一样，学习的也不一样，所以我想如果是刚信主的人或者信主没多长时间的人，有的时候会说，比如说像forgiveness 哈，原谅别人这样的哈，然后呢有些人可能会说我做不到这一点哈，因为我已经平时旁边可能也有朋友基督徒会这样讲。我想在我的那个feedback 就说，好多事情咱们可能都自己靠自己做不到哈，所以说信主了以后呢有新的生命，所以在祷告中呢可以说，哎，我自己做不到，但是我祷告圣灵帮助我哈，现在可能做不到，但是我想在做到的那个过程中去成长，这样的就像小孩子5岁的小孩子不能举重像 adult 成年人举重一样，对吧哈？所以话像从这方面来讲的话，就是说每一天向耶稣基督靠近，向他这样的是个过程。我就想说这个。
谢谢。谢谢，是的，我们的生命其实是不是做哈？我是做不到，是做不到，就像夫妻关系一样。我觉得最难的是师母已经讲了哈，是顺服，男人是爱，其实都做不到。但是如果是光盯到这个我要去顺服的话，那个先生很难让你顺服。你唯有一个就是说操练金钱，顺服是一个副产品。夫妻关系美好是你金钱之后的副产品，不是你的目标，你的目标是更像主。
我是听了这三课，然后就是我的感受就是不配这个部分，就是如果凭我们自己的话，很每个人都是不配的，就是每个人都很难达到神就是对我们说的那个标准。我们人心里面还有一个部分比较难对付的，就是我们经常会自责，就是好像某些事情做不好的事，对，会后悔，然后会自责，这个部分也 也就是好像对我们拦阻也蛮大，就是好像跟随神的那个路上，就像彼得三次不认主，他指定当主复活的时候他挺后悔的，应该很后悔当时为什么不认，是吧？应该非常后悔。然后到最后彼得献上自己全部生命的时候，但是要是我们就是凭我们就是这个状态的话，经常会是做彼得这样的事情，就是因为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凭我们自己很难面对的呀，然后所以这个不配真的是从自己就很难，然后上帝总是会让我们去看自己那个状态，去对付掉的，就是借着神的帮助啊，然后让我们能够有信心去跟随。所以就是你说如果当我们面对很多那种嘈杂的声音的时候，尤其是世界的声音比较多，那我们在就是遇到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就像那个不要回头，就是往前走啊。我想就是在这一块的不配，我给我们一点就是能够完全的尽职的跟随主的。
那个我们先问问题，答案请师母来回答，师母会回听的。
好，
因为我也没有答案。
没有，我刚才他就说那个智者，他算在智联里面。哦，师母哈，对，算在智，就是你如果很，我的问题是这个。
好，等师母回答，他会回放。每次我跟那个都师母都听录音，都来认认真真解答。感谢。七三，你是我们这儿唯一一个哦，不，坎泽走了，代表我昨天听录音的时候听到你声音，好像有师母也点名那一个什么哈，也听到他的声音在里面。
谢谢，这个怎么讲，那真是很好。我实际上不应当当着你的面讲，这个当因为你今天在这边教会这么多年，的确我是看到姐妹的成长，在这个当中我觉得这个跟随主耶稣的这个脚步一直是没有停止过。这个今天既然你提到这个要我讲两句，我说当着你的面，的确我看到你生命的改变，是的，感谢主。
这个不用录。那个凤晨哈，凤晨马上就完了，最后一个。哎，小梅，是小梅吧？好久没来了哈，今天有了。有要讲那两句吗？要问师母问题吗？有问题吗？还有顺情姐妹也没有在我们中间过，要不要问问题？问师母，留给师母来回答。没有哈。
我没有问题，我这次来呢，我本来是想就是说师母每次讲的都很好，我想来听一听。我开始很遗憾他没来，但是我听了雅琴讲的，我也觉得特别好，呵呵，然后也从中学了一些东西吧。我想也是要感谢那个美方，他也在我成长路上也经常会提醒我，你怎么没来教会啊？然后对我觉得有时候也要坚定信心，就是要跟随主，要一定要有信心，就这样。谢谢。
好，那我们到这儿，没办法。